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13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头条。
以台结盟抗共，中共公布铁证遭打面，300无人机突袭俄首都，小泽话普京向中共交主权。美国会人权报告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美寻求与欧陆保守派国家更紧密合作。中兴涉海外行贿罚10亿，欧盟突袭天贸总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1号，新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井泉向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递交国书，正式履新，表示愿意在敏感议题上妥善处理双方歧见，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本月被访以色列，时值台湾增强防务合作之际，小马可斯回应希望延续两国友好关系，强调争端应属例外而非日常。近期双方船舰在南海多次出现追逐碰撞事件，菲方更指控中方在主壁礁向巡逻机发射照明弹。外界认为长期处理涉美事务的井泉上任时逢美菲同盟紧密加强，其如何在中美菲三方之间维持平衡备受关注。同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表示，依据联合国海洋公约法，各国享有在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与自由穿越权，越南支持印太地区维持开放并保障航行自由。今年包含越南在内共有8个国家12艘军舰穿越台湾海峡，被视为越南维护国际海洋原则的具体表现。越南近期亦与美国海军第7舰队在岘港举行联合演习，美方重申将携手维持印太自由开放秩序。路透社则披露另一项敏感动态，3名知情人士透露吴志忠访问以色列，焦点移在台湾新防空系统台湾之盾，该系统由赖清德总统在10月公布，被视为效仿以色列铁穹的防空概念，以整合爱国者、天宫飞弹与角色感测、射控机制，增强台湾之盾。台湾视以色列为民主伙伴，2023年哈马斯袭击后提供强力支持，双方互动加深。10号资深媒体人刘宝杰突然在节目上指出，前总统马英九自二度马集会后对六四议题不再公开表态，并说两岸属国内事务，这个转变非常不寻常。他认为若果接受两岸内政化的讲法，将削弱国际对台支持，亦可能被部分政治人物用作推动统一的前提，不应该以宪法框架作为压迫台湾国际空间的理由，否则将使台湾退无可退。9号中俄进行联合空中巡航，航程长达8个钟头，穿越对马海峡与宫古海峡接近琉球群岛。同时间，辽宁号航母编队在东古海峡东侧演训，形成西北、东、东南三向活动态势。日本防卫省派出 F-15 战机应对，韩国则以 F-35A 伴飞俄军机。日本防卫省宣布两架美军 B-52 轰炸机与日本3架 F-35、3架 F-15 共同实施联合飞行。声明强调，日美重申绝不接受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并确认双方维持高度战备，以强化威慑及应对能力。美国批评中方动作不利地区和平，韩国亦表示中俄战机进入其防空识别区后 已派机升空监控。台湾国防部同日通报，共有27架次解放军军机越线绕台，其中22架次跨越台海中线。6号中共军机从航空母舰辽宁号起飞，在冲绳本岛东南方国际空域，两度以火控雷达照射日本自卫队 F-15 战机。日方强调未收到中共完整的训练时间和空域通报。中共近日公布一段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无线电对话，声称日方明确了解中方军事训练通告，并将其作为铁证。不过其公布的录音中，日方只是回应一句 I copy your message， 中媒随即解读为日方已了解并确认。日本防卫省随后澄清 I copy 在国际通讯用语中只是代表已收到信息，不包含了解、同意或承认之意，与中方宣传不符。网友们认为所谓铁证变成公开打自己面的现场。另一方面，中共驻日本大使馆11月发布通讯，呼吁在日中国公民登记海外公民资讯，需要填写姓名、护照号码、紧急联络人及住址等资料。使馆说将用于推送安全提醒与紧急援助。不过日本约有70万名华人，部分人士担忧此举恐造成监控疑虑。在多边外交上，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启动会议，宣布正式成立，成员国达43国，称此举是落实习近平全球治理倡议的重要一步。不过成员名单未见俄罗斯、越南及柬埔寨等国。网友们纷纷嘲讽道，能活着走一趟老中护照入边的那些免签国家的人，大概可以宣称自己是海贼王。一班自己百姓穿着宝拉衫的垃圾国家，一班自己百姓穿着宝拉衫的垃圾国家却要解放全人类。有人在抖音上说，假如战争爆发，你愿意为国而战吗？评论区7894没一个支持的。近日澳洲法学家袁洪兵说，据体制内良知人士透露，公安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递交一份内部报告，题目为2026过年期间发起截取中共九官贪污的不义之财，以济民生，以聚人民起义能量，呼吁3亿返乡农民工及失业大学生应该在中国新年期间积极响应号召，以在10几个大中城市和几十个乡镇流传。袁洪兵强调，中国千万官员必须在两种命运之间做出选择，是继续作为习近平大整肃的牺牲品，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现代人最常见的恶性循环就是日头攰到好似冇电，晚上瞓喺床上又瞓唔着。健康520全新推出嘅宝气18味，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针对咁样嘅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日头以黄芪、党参等经典宝气草本为基底，作为日常调理同补充元气嘅支持，帮助你维持精神与活力，唔再咁容易觉得被掏空。晚上就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安神草本，陪伴你身心放松，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为假日储备稳定状态。日头更有精神，晚上更好充电，用温和的食品吸保养，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宝气18味为膳食补充品，不具医疗效能，无法取代任何药物与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而家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节目惊喜优惠。11号，泽连斯基在意大利受访时话，只要欧美盟友能够提供必要的安全与技术协助，乌克兰可以在60到90日内举行选举。这个等于对外释出他没有躲避选举的信号。关于战时选举，泽连斯基仲强调自己不怕人民投票。不过 CNN 等媒体分析，战时选举在现实中极为困难，目前乌克兰仍处于戒严状态， 选举依法终止，前线士兵难以集中投票，几十万流离失所者无法登记，系统易受攻击，加上假信息与网攻猖獗，选举的公信力面临巨大挑战。另外同时，泽连斯基重点名中共正在加深与俄罗斯合作，他形容普京为了延续战争维持政权，甚至愿意向北京交出主权，从能源到决策都高度依赖中共。泽连斯基说，情报显示中俄正准备加深合作，包括军工领域，换来的代价是俄罗斯史上前所未见的向中共交出主权的一部分。俄罗斯在经济和军事上对北京的依赖不断加深，为了不结束这场战争，普京愿意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在俄罗斯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这样向另一个强国交出这么多的主权。与此同时，在战场方面，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干扰行动，俄国防部声明一夜之间击落近300架乌克兰无人机。虽然乌克兰未正面证实，但是相关影片显示莫斯科周边空防紧张，机场一度停摆，战争压力首次直接触及俄首都民众。无人机攻击是乌克兰典型以小博大军事策略，用低成本武器迫使俄方投入昂贵的防御资源，削弱其国内安全感。尽管俄方声称几乎全数拦截，实际上基础设施持续受到冲击。10号国际人权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年度中国人权报告，强烈谴责中共在国内外持续侵犯人权，包括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以及对美国境内人士实施跟踪与威胁。委员会主席参议员丹·沙利文指出，报告揭示北京怎样屡次违背国际承诺，从人权公约到贸易规则，同时监禁意见人士，实施强迫劳动，甚至派遣特工在美国领土上跟踪和威胁他人。报告为国会和行政部门提供政策蓝图，保护美国工人及供应链免受强迫劳动影响，并确保为北京违背承诺付出代价的是中共而非美国人民。共同主席众议员史密斯表示，中共正试图将其国内的专制模式向世界输出，而一个依靠强迫劳动摄取知识产权并大力补贴国企的政权，无法真正融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报告将国家批准的器官摘取列为最恶劣的人权侵犯之一，提交国会的证词显示，中共系统性以被拘押的特定宗教或少数群族为目标实施非法器官摘取。委员会呼吁国会通过制止强迫器官摘取法案，并授权政府打击器官旅游。报告指出，中共持续利用刑法300条镇压法轮功，将其贴上某教的政治标签。2024年仍有几百名学员被判刑，几十人在羁押期间死亡。中共对海外华人、维吾尔族人士与法轮功学员实施跨国恐吓，包括网络骚扰、法律施压与透过海外警察站进行胁迫。本年度事件包括悬赏通缉多名海外民主人士、吊销护照、威胁国际会议参与者，以及对美选民散布虚假信息等。美国司法机关已经起诉多名参与中共跨国镇压的人士，其中3人因充当非法代理人被判刑。报告披露，美国及全球多地上演展现共产主义前中国文化的神韵艺术团屡遭几十起炸弹威胁，法轮功支持者说威胁来自中共势力。2024年11月，美国司法部判处陈军20个月刑期，罪名是充当中共未注册代理人，试图通过贿赂国税局官员撤销神韵免税地位。司法部说，此案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在美国境内的组成部分。12月11号每日邮报引述美国防务媒体 Defense One 报道，一份疑似外泄的草案 提出名为《让欧洲再次伟大》的战略构想，指美国将寻求与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建立更紧密合作，并支持主张国家主权及传统生活方式的政党与社会力量。该文件披露时机紧接美国公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引发欧洲高度关注。白宫随即否认泄露文件的存在，强调川普签署的版本是唯一官方文件。报道说 Defense One 随后公布更多内容，指草案点名波兰、奥地利、意大利和匈牙利是美国加强合作的对象。川普近期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等领导人互动频繁，并称赞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领导风格，但是欧洲反应不一。查塔姆研究所学者认为，欧盟需要重新思考定位。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强调政治独立，德国总理默茨就表示部分内容可以理解，波兰总理图斯克呼吁维持美欧合作。同时 Axels 指出，美国政府近期在科技监管与移民等议题上更公开与欧盟表达分歧。美国官员批评欧盟对马斯克平台 X 的罚款，认为影响言论自由。美方并在新版战略中提出欧盟某些政策正削弱跨大西洋关系的活力。在这个背景下，法德英领导人近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讨论欧洲在相关和平进程中的角色。川普则重申希望加速推动和平方案的审议。对此，资深时评人唐正远认为，美国此举讲明他不再以地缘政治的冲突作为首要的因素，而是以意识形态来划分他更看重哪一部分欧洲盟友。这个变化，我觉得他对欧盟最大的影响就是有可能会促成整个欧洲政治版图的改写，亦就是一些新欧洲，他们可能在未来的欧盟之中的发言权，他们的话语权可能比重会更大，因为他们得到美国这边强有力的支持了。11号，路透社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指出，美国司法部正加速调查中兴在南美洲等地为抢电信标案涉嫌向外国官员行贿，违反美国海外反腐败法，目前讨论中的和解金额可能超过10亿美元。而家中兴 A 股下午直接跌停，港股亦大跌10%以上，市场担心如果美方认定中兴违反2018年的10年合规协议，可能重启断供。中兴通讯先前已因为在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内违反出口管制条例，而向美国当局支付了约20亿美元的罚款。多年来，该公司一直面临来自世界各地当局的调查，而家又因涉嫌行贿卷入新的风波。同时，另一方面，天幕在欧洲碰壁，欧盟执委会证实以依外国补贴规则对一家在欧盟营运的电商企业进行未预告的实地检查。多家国际媒体与消息人士都点名，就是天幕在爱尔兰都柏林的欧洲总部。欧盟一直担心天幕背后可能接受来自中共政府的补贴或优惠贷款、税务减免等支持。除了扩大对中资企业的审查，还准备取消150欧元以下小包裹免税的政策，就是要压止便宜的中国货铺满欧洲市场。对天幕这种靠低价和大量小包裹冲流量的平台来讲，如果欧盟最后认定有不当补贴，除了罚款，还会限制其在欧洲的并购与投标空间。分析指出，欧盟调查亦与中欧贸易结构变化有关，中共因美中贸易壁垒提升，将出口重心转向其他市场。路透社说，中国11月贸易顺差首度突破1兆美元，大量商品涌向欧洲、澳洲和东南亚，进一步加深欧盟对中国产品冲击本地市场的担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惊险外逃，川普暗助美军 B-52 轰炸机上阵，彻底翻天。中国社群大解封，中共党媒暗示习能上能落。人权日爆重磅，美国报告揭密，跨国镇压曝光。十万人怒敲，保加利亚政府宣布集体辞职。外星同地球混种人早已渗透社会，前军官爆川普早知情。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12月12日。
近期国际和中国局势出现多重震荡，中共的小兄弟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惊险外逃，获川普暗中协助，美国派遣 B-52 轰炸机对马杜罗施压，同时中共内部马水兴案扩大波及深圳高层，台湾204档案遭威胁，于门龙案件持续发酵，网友声援和冲塔行动升温，中共维稳似乎撑不下去了。12月10日，据卫报报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近日在奥斯陆格兰登酒店的露台公开现身，并向支持者挥手致意。这位58岁的反对派核心人物之前已经隐蔽生活了近11个月，报道称他成功离境，突破了马杜罗政府对他实施长达10年的出境禁令，此举被外界视为委内瑞拉局势的关键转折点。消息人士指出，他在抵达挪威前展开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旅程。有消息称，美国川普政府事先知情，两架美军 F-18 战机还在附近空域盘旋约40分钟，引发外界关注。旅美反共人士唐柏桥评论说，马杜罗倒台后，马查多肯定当选，今日是委内瑞拉政局的转折点，中共又少了一个亲密战友。即使加拉斯加当局警告马查多离境将面临逮捕，他仍然承诺返回委内瑞拉，并誓言将尽快终结独裁统治，令国家获得自由。据美媒 Axios 报道，美国川普政府12月11日礼拜四对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的3名外甥、一名同他的政权关系密切的商人，以及6家运输委内瑞拉石油的公司实施新一轮制裁。目前委内瑞拉及近海约80艘满载或者是袋装石油的船入面，有30艘已经被美方制裁。另外，天空中的紧张局势正在升温，美国在10日还出动了 F-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在委内瑞拉湾上空低空掠过，而一架从曼诺特空军基地起飞的美国 B-52 轰炸机罕见在南加勒比海夜间现身，执行任务时一度在委内瑞拉海岸附近盘旋。外界认为 B-52 载弹量巨大，常居榜首，称雄2个世纪，凌空鬼弹寒，威力无比。据前中央情报局官员约翰·基里亚库爆料说，川普这次派遣航母编队压境委内瑞拉的真正原因是，中共在加勒比海地区建造了一座大型炼油厂，就地提炼委内瑞拉石油。他指出，美国关注的核心是中共，海军的动向是判断行动信号的关键。如果你想知道美国什么时候真的要攻击某个国家，咁就要密切关注海军动向。佢强调，呢次睇嚟美国係要玩真㗎啦。另外，日本防卫省亦都证实，美国两架具核打击能力嘅 B-52 同6架日本战机10日喺日本海联合编队，回应中俄喺日韩周边军演，并展示美日防卫决心。外界认为，北京恐慌嘅唔係委内瑞拉，而係美国是否为台海多点同时施压做战略演练。委内瑞拉是中共在拉美最重要的反美盟友之一， 亦都是中共对外能源、军事渗透和政治结盟的核心据点。马查多成功逃出，并在欧美重大外交舞台亮相，外加美国突然升级军事和金融制裁，对北京来说是具体和直接的战略打击。近期在中共高层前新疆党委书记马瑞卿的案牵涉越来越广，涉案人员涉及的资金之庞大令人咋舌，而且有爆料说马瑞卿涉及夺权谋乱。专家指出，案件牵连习近平、习家军，他的案等于是将习近平在党政系统的习家军半壁江山卷了进去，可能引发党政系统大清洗，习近平正面临当局加速揭盖的危机。近日大陆抖音大面积疯狂冲塔，直接搬出8964坦克车，辱骂习近平而不被封禁，连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 logo 亦都惊人的寓意64坦克人画面，令外界震惊。有网友认为，近三个月持续声援于朦胧，官方高额封杀和禁娱乐圈的一切行动，冲击中共核心，加上没有维稳资金，
审查员没有粮出，
不愿意配合，可能都促成这个局面。另外，于朦胧案件的持续发酵已经令人胆寒，反噬风波不断浮现。最新消息指，台湾204档案的两位博主在准备于朦胧 4.0 灵魂盒通灵时，遭到两次威胁，其中204档案14哥表示，恶人威胁他不要再做于朦胧影片，你们两个不怕不代表你家人没有危险，并提到连署亦都是一样下场，第二波威胁更加恶，如果你再乱，我就等你去陪于朦胧。14哥表示，如果 EVP 问出来的嘢无关紧要，或者只是广播收录的巧合，你点解咁惊？你惊乜嘢？网友认为，威胁证明 EVP 做啱咗，朦胧灵魂信息可信，呼吁华人团结，唔好令无辜受害。此前有内部人士透露，美国多部门同非政府部门，包括 FBI 已经注意到于朦胧案。如果于朦胧名下多家公司的资金流动可以揭示跨国犯罪，将成为 FBI 特别关注的案件类型。有分析指，中共政权正面临国际、党内、民间的三重夹击，对习近平和他的政权统治稳定正构成巨大威胁。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不好，总是觉得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有睡眠上的困扰，在职场上更有很多的上班族长时间处于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补气和安神这两个方向，第一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是放松心神，配搭一些帮助身心缓和的草本成分。这里要提醒大家，补气十八味是膳食补充品，没办法取代正规的医疗，如果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年节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近日中共人民日报罕见刊出题为让领导干部能上能落成为常态的文章，其中强调职位不是铁交椅，德不配位，才不配位，不担当不作为就要调整，被外界解读为影射习近平。更敏感的是，抖音等平台连续几日出现突破审查的政治内容，包括批评习近平重提六四，甚至批斗习近平的创作影片。很多网友形容甚至以为自己打开的是 YouTube。 12月11号，人民日报贴出敏感文章，文中表示领导干部能上能落，重点和困难是解决能落的问题。文章称党内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将混日子、守摊子的干部调落去。文章一出，微博评论区随即被关闭，大量网友涌入海外社群留言，问这个是暗示习近平吗？习什么时候落台？亦有人说单是习近平做不得，要令执政党中共能上能落先有意义。同时海外平台 X 上亦都疯传博主， Timmy Rivers 发布的建议习近平辞职的文章，指控习将国家当私人工具。作者更批评习近平修改宪法，取消任期制，国家主席只是一个岗位，和清洁工没什么不同。习近平偏偏要当皇帝，妄图永久连任。最震撼的变化是出现在抖音等中国社交媒体。近日网友惊奇发现，抖音冲踏潮突然爆发，六四画面、汪洋讲话、影射习的影片全面涌现。过去高度敏感的政治内容，包括六四真实影像，一名学生骑车前往天安门示威，接受外媒采访的画面，还有赵紫阳进入天安门劝学生的影片，不少网友惊叫第一次在抖音看到。汪洋过去谈人民幸福不是政治恩赐的讲话，以及名为《红二批斗大会》的二次创作影片，被广泛认为影射习近平。更有网友贴出中国超市出现疑似六四纪念造型的商品，
太直接了，无遮无掩。
抖音上如果战争爆发，你愿意为国而战吗？影片的评论区7900多条评论，大多都是不支持，大量网友暗讽不要为你们而战，引发天变了的讨论。而在 B 站上，一个华为孟晚舟从加拿大获释回国的影片，网友调侃称2018至2025七年民意反转，从人人争做孟晚舟，而韭菜全部都在这里梦碗粥食。更有甚者，
2026年的央视春晚亦被发现尴尬之处，
logo 被网友指太似一排坦克，前面加一个坦克人，
直情就是六四的照片了。
网友惊叹到越来越有意思，看来是有内线，内容肉包是真的，官方亦加入冲塔。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英文简称 CECC， 在礼拜三，即是国际人权日这一日，发布了2025年度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在人权和法治方面持续倒退，特别强调中共对内对外再一次食言背弃，以维持一党专政，扭曲既定的国际规则。以下请看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25年度报告以许下承诺、破坏承诺为主题，记录了过去一年中国人权和法治状况的持续恶化。报告指出，中共声称依法治国，实际是以法治人，利用法院、警察和法规作为政治工具，对内维护一党专政，对外扭曲既定的国际规则。遗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共产党统治下一再证明他追求霸权，目的在于将他施加于本国人民的暴政，亦加诸于世界其他地区。今年的报告详细记录了北京怎样在人权、劳工、贸易、海事行为等领域签署了各项条约和承诺，而在实际操作之上置之不理，并将强制劳动和国家主权的补贴转化为经济威逼工具，并输出审查和监控技术，破坏他国自由。
我们看到中共的背信行为，无论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还是禁止酷刑公约，亦或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比如他们在所谓南海的咄咄逼人行为。
今年报告的重要结论提到，中共加强对所有主要宗教的控制，推行宗教中国化，并透过各种手段镇压法轮功、穆斯林、基督教徒和其他群体。当局还以寻人滋事或分裂国家罪等模糊罪名任意拘留人权律师、记者和活动人士，经常使用酷刑、单独监禁和法外黑监狱。报告说，中共当局持续投入大量资源和精力镇压和迫害法轮功，经常依据刑法第38条拘留、起诉和审判法轮功学员，和法轮功有关联的名为网报道了数十名法轮功学员在拘留期间因虐待而死，以及数百名学员被当局判刑的案例。本年度报告还新增了在美国和全球的人权侵犯一章，记录了中共将它打压的力量延伸海外的各种手段，并指出这些行径 旨在恐吓和审查在美国土地上的人士，操弄政治决策，并侵蚀普世人权标准。
中共的本质就是维护权力，他们是反人类，他们把人视为工具，如果反对就会被镇压，只是程度不同。归根究底，这个体制已经腐烂。
年度报告最后向国会和行政部门提出多项建议，其中包括建议扩大国务院器官贩卖报告，限制器官旅游，对施暴者实施签证禁令和制裁，以及建议制定全政府策略应对中共跨国镇压。报告还建议通过多项跨党派法案，包括跨国镇压政策法案、制止强袭器官法案等。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据英国苏格兰国家报报道，礼拜四保加利亚政府提出集体辞职，原因是在加入欧元区的前几个礼拜，保加利亚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由中右翼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领导的少数派联盟政府在议会准备就反对派提出的经济管理不善不信任动议进行表决的前几分钟宣布了辞职。而这项不信任案的背后亦都反映了民众对政府普遍腐败的强烈不满。总理泽里亚茨科夫在议会向记者表示，今日的不信任投票开始之前，政府将提出辞职。礼拜三晚间，索菲亚街头发生了一场抗议活动，成千上万的民众冲上街头抗议腐败，并反对政府新提的2026年预算。这项预算是在政府上个礼拜刚刚提出的，其中包括提高税收、增加社会保险缴费和扩大支出的预算方案等等。即使政府随后想撤回这份具争议性的2026年的预算草案，想即时止损，但抗议者诉求就进一步扩大，并要求政府落台。另外，来自索菲亚大学国校的学生亦都加入了抗议。主办单位表示，这周的示威人数已经超过上个礼拜吸引50,000+人的集会，而且根据媒体以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估算，这次的抗议人数可能超过100,000人。抗议者不满的核心焦点集中在保加利亚政坛和权贵富豪佩夫斯基的身上。反对者指控佩夫斯基参与制定偏袒权贵富豪利益的政府政策，而佩夫斯基亦都曾遭到美国和英国的制裁。他所领导的运动权利和自由党的新派系在议会中支持政府。面对民众的抗议，泽里亚茨科夫表示，国民议会的决定只有在反映人民意愿时才具有意义，我们希望是站在社会期望我们所在的位置。我们完全不怀疑政府会在即将来到的不信任投票中获得支持，但无论怎样，国民议会的决策是否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才是最重要的。另外，从2026年1月1号开始，这个拥有640万人口的巴尔干国家将从原先使用本国货币列夫改用欧元，并正式成为欧元区的第21个成员国。美国再爆外星人震撼论，前情报官员退役空军少校郭鲁希近日接受霍士新闻专访时投落重磅消息，声称具备外星和人类特征的混种生命体正存在于我们之间。他甚至指出川普总统早已知情。根据英国太阳报报道，郭鲁希是一名吹哨者，过去曾经协助调查不明飞行物计划。他指控美国政府数十年来刻意隐瞒 UFO 回收行动、外星生命体接触以及非人类生物遗骸的资讯。他声称这些机密报告都曾经直接送到川普的台上，在他的眼里面，川普对外星生命的真相早已掌握。如果未来选择公开，甚至可能成为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多年来，美国官方始终坚称 人类从未和外星生命接触，一贯以来驳斥所有 UFO 的讲法和理论。然而葛鲁希坚称事实并非如此，他表示美军不单止掌握不明载具，连外星遗体都曾被回收，他本人更加亲眼看过相关报告和影像资料。他进一步透露，川普在第一任期内曾经获简报，内容涉及多个已知外星物种，其中甚至包括已经同人类进行杂交的混种物种。那外星混种生命究竟是生到怎样的呢？密苏里州国会议员帕利森公开支持葛鲁希的讲法，声称政府秘密掌握至少四种外星物种，其中一种被称为北欧人，外形特征包括浅色头发、
白色皮肤，
看落去好像一般人类极为相似。虽然葛鲁希没办法提供辨识方式，但帕利森强调他们确实生活在我们之中。值得关注的是，现任国务卿卢比奥亦都在一部即将上映的纪录片中预告中证实，美国核设施上空曾获不明飞行物飞越。纪录片导演坦然地说，川普会再度揭露外星生命存在只是时间问题。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住下来请大家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军 F-18 护驾好似间谍战影片咁样，诺贝尔奖得主马查多突然现身，日韩领袖准备下个月会谈，南韩回应台湾入境卡风波，德国总理话乌克兰领土让步议案已经交俾川普，中共党媒突然间提到领导能上能下，系咪讲习近平呢？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唔惊委内瑞拉政府针对佢嘅旅游禁令，11号奇迹般咁现身挪威，这个亦系佢隐藏咗一年几之后首度现身，消息震撼全球。有消息人士透露，为咗亲自出席诺贝尔和平奖相关活动，马查多策划了一场好似间谍战电影咁样嘅秘密出逃。现年58岁嘅马查多，自2014年领导抗议活动之后，被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政府指控叛乱，限制佢出境，并大嗌佢一旦出境就会被委内瑞拉视为通缉逃犯。据消息人士透露，马查多选喺8号晏昼展开行动，佢先系戴上咗假发，乔装打扮，在10个钟内惊险地闯过了10个军事检查罩，再搭乘木制小艇穿越加勒比海。报道指出，一班人的行程充满着危险，途中还一度遇到了强风恶浪的延误。另据航迹资料显示，马查多坐船渡海期间，有两架美军 F-18 超级大黄蜂战机飞入委内瑞拉湾附近的空域，并在空中盘旋大约40分钟，成为美军9月打击运毒船以来最接近委内瑞拉领空的行动。协助马查多离境的知情人士透露，他们事前和美军协调了离境路线，确保船只不会受到误击。另外，美军还在委内瑞拉外海扣押了一只邮轮，美国司法部证实这只邮轮和恐怖组织的非法石油运输网有关。同一日，美军在波多黎各塞瓦的一个海军基地已经增派6架军用飞机对委内瑞拉加大施压力度， 马查多一行人9号抵达的海岛，是属于荷兰安地列斯群岛之一的古拉索岛，并且获得一名川普政府资助专门执行撤离任务的私人承包商迎接。马查多10号清晨搭乘一架由迈阿密公司提供的公务机，经美国缅因州班哥转往奥斯陆，最终企上了奥斯陆市中心大饭店阳台，向所有的支持者挥手致意。现场民众还唱起了委内瑞拉的国歌。消息人士表示，这趟行动筹划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而且川普政府知道这次行动，但外界并不清楚他的介入程度。美国海军和五角大楼对此拒绝评论。遗憾的是，马查多原定亲自去奥斯陆市政厅领奖，但最终未能够及时抵达参加10号的典礼，由他的女儿代为领奖。马查多透过他的女儿安娜表示，这里提醒世人，民主对和平至关重要，最重要的是委内瑞拉人可以同世界分享的教训，是在漫长而且是艰难的道路上淬炼出来的。如果我们想要民主，就必须准备好为自由而战。挪威政府表示，马查多计划在11号上午会见挪威总理斯托尔，大约一个礼拜后，马查多将展开欧洲行，为委内瑞拉的民主诉求争取更多支持。之后他亦会前往华府。另据消息人士透露，即使逃离行动困难重重，马查多仍然承诺会带着和平奖回到委内瑞拉，并且透露他过去曾经多次以类似的方式秘密出境前往外国，并且在事后顺利返回。他说，我是代表委内瑞拉人民到这里领奖，我亦会在正确的时刻将奖项带回去国家，并且誓言尽快结束独裁者统治，让委内瑞拉获得自由。就在马查多现身的同时，联合国授权的一项调查同日显示，委内瑞拉的国民警卫队是迫害总统马杜罗反对者的核心力量，十几年来犯下了严重侵犯人权和反人类罪。报告指出，在马杜罗的指挥下，高度集中的指挥系统助长了暴行。调查团说，2014年、2017年、2019年和2024年的抗议高峰期，委内瑞拉国民警卫队过度使用武力，包括不当使用致命武器。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就是睡不好，同埋成日都好攰。有调查发现，不少人时常都有失眠的困扰，而在职场上边更加是有好多上班族的长时间都处在疲劳啊、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里边的补气和安神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成分，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就是放松心神，搭配有助于舒缓神经紧张的那些草本成分，作为忙碌生活里边的保养选择。这里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的医疗。如果有不舒服，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年节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刻可以享受专属节日惊喜。日本媒体每日新闻11号引述几名日韩外交人士透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经在安排明年1月13号或者14号在奈良市的东大寺和南韩总统李在明举行领袖会谈。近期日中关系恶化，日本政府有意和邻国南韩确认合作，维持并且改善日韩关系的基调。同时，这个亦是高市早苗上任以来李在明首度访问日本。据了解，日韩领袖会谈的地点奈良县为高市早苗的故乡，而奈良市则是日本代表性古都之一。消息人士还说，双方协调的行程议案中还有包含访问前日相安倍晋三遇害案现场附近并且献花。日本防卫省11号证实，美国两架具有核武投射能力的 B-52 战略轰炸机10号和日本战机在日本海上空进行联合演训，这个举动被视为回应中俄15架军机扰飞事件，华府和东京的明确军事展示。日本防卫省声明， 日美在这次行动中重申坚决反对任何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并且确认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的备战态势。另一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0号晚间亦都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以及意大利防长视讯会谈，就区域紧张升高表达深切忧虑，凸显东京正在寻求更广泛的国际社会支持。美国杂志《富比世》10号公布2025年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女性，今年依旧是由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荣登第一名，第二名则是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首次上榜就攞低了第三名。富比世指出，高市的施政决定不单止左右日本国内方向，亦将形塑东亚权力平衡以及全球制造业稳定，而他的领导风格和决断能力成为他高居榜单第三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南韩电子入境卡系统将台湾错误标识为中国台湾。赖清德总统10号喊话南韩尊重台湾人民意志后，多家南韩媒体跟进报道。南韩外交部11号正式回应，称南韩方面坚持推动韩台非官方实质合作的立场，并且补充今后也都将和台湾持续推动实质合作，并且在这个立场下处理相关问题。南韩媒体在报道中指出，台湾外交部3号已经和南韩方面交涉要求更正，当时并未获得积极回应。台湾外交部继续在9号表示将全面重新检视对南韩关系，特别点出台韩贸易之间存在巨额逆差，暗示双边可能升级为贸易冲突。 News One 则提到这项标示引发台湾强硬立场，并且出现限韩令、禁用 LINE 等反弹声音。汉阳大学国际地域研究院教授姜俊荣评论话，这件事反映台湾可能在试探南韩对近来台湾有事论引发中日对视的立场。姜俊荣认为，南韩和台湾同属自由民主阵营，在关键供应链上利益一致，无论怎样必须避免报复措施，否则可能正中中共下怀。另外，路透社独家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报道，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日前秘密出访以色列，此行正发生在台湾寻求和以色列进行防卫合作的时候，但消息人士拒绝透露细节。上个月，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在科技和国防方面，台湾和以色列之间存在着相互学习和一些互动，并表示正如台湾提出了台湾之盾计划一样，以色列也提出了铁穹计划。法新社报道，德国总理默茨11号表示，乌克兰愿意领土让步换取俄乌停止战争的相关议案已经交给美国总统川普。川普先前才对欧盟表达不满，并且对美国是不是会继续参与日后相关谈判表示怀疑。默茨指出，议案是在他和其他欧洲领袖昨日和川普通话之后提交的。默茨倾到，议案主要涉及乌克兰愿意做出哪一些领土让步的问题，但亦提醒最后应该由乌克兰总统及其人民回答这个问题。川普昨日在回答记者有关这次通话的提问的时候表示，他以相当强硬的措辞讨论了乌克兰问题，但他拒绝透露细节。川普抱怨泽连斯基多年来未在乌克兰举行选举，并且称乌克兰正面临严重的贪污情况。根据默茨的讲法，这个周末预定和美方展开进一步会谈，另一场关于乌克兰的国际会议则可能在下个礼拜头几日举行。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10号引述一份关注俄罗斯经济的报告指出，我们注意到中共正采取步骤加强和俄罗斯包括军事产业领域在内的合作，伙伴情报机构亦都掌握类似资讯。在晚间的视讯谈话中，泽连斯基更加说，报告揭露了俄罗斯对中共的依赖与日俱增，放眼俄国历史，没有人对中共或者其他强权所退让的主权 达到咁巨大嘅程度。再嚟睇下战况，乌克兰安全局11号表示，该局利用远程无人机成功打击位于里海嘅一座俄罗斯海上转油平台，迫使该平台运作瘫痪。呢次系乌克兰首次成功打击俄国嘅里海油气生产基础设施，持续升高对俄国能源产业嘅压力。中共官场内斗持续，在大批高官落马的同时，党媒《人民日报》11号突然发文呼吁，让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成为常态，并称要将那些混日子、手摊子、撩挑子，即是卸薄那些干部调整下去。文章仲提到，能上能下重点和难点是解决能下的问题，职位不是铁交椅。虽然《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上的文章下面被禁止评论，但在海外媒体报道之后，在 S 平台上引发了网民群体嘲笑，是说习近平吗？网友个个在这信，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是指习以下的干部，还是指习本人？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是本文的重点。喊了70几年了，确实能上能下，有些人上去了，之前领导提拔的那一群就落了去了，这个就叫中共的能上能下。让执政党能上能下才是关键的，否则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习近平什么时候落台？自习近平2013年上任总书记到现在，公开要求他落台的呼声从未停歇过。这次人民日报文章称，德不配位，才不配位，不担当不作为，就会被调整。而在今年12月5号，海外 S 平台博主 Tiny Revenue 发表一篇名为建议习近平辞职的文章。建议习近平辞职，原因是习近平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气量狭小。文章作者列举习一系列罪状，包括习近平不敢担责，无论是武汉新冠疫情亦或是郑州大水，都可以看得出习近平从来都不主动承担责任，亦不会第一时间奔赴现场赈灾。习近平的能力不适合继续担任国家主席，如果他继续担任领导人职位，必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马斯克做低中共国防部，全中共国防部账号遭封。2026春晚走上断头台，卢库迈雷现中共最怕影像，拼多多亦喐手同党拼立。日本与北京彻底翻脸，祭出重手，千万网红为台发声，曝光中共臭事。墨西哥突然对北京征收重税，为乜嘢呢？我哋一齐嚟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北美快报。中共国防部近日啱啱兴冲冲登上 X 平台，高呼见证历史，我哋嚟啦。而下一秒却全因为违规被直接封号。与此同时，央视春晚要造反，而日本又出了一个战狼，这一下日本恐怕要同中共彻底反面了。中共政府长期严格封锁网络，禁止民众使用脸书、YouTube 和 X 等海外社群平台，而中共国防部12月8号亦高调在 X 平台开设官方账号，不过遭到海外网友洗版痛闹，滚回墙内。而有网友发出截图显示，中共国防部的账号被封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